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30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继续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以色列昨天晚上竟然用一招把德黑兰的电给断了。哎，不是说不能动电力设施吗？川普不是有令吗？哎，他用了别的一招也管用。哎，我不炸你，但是我同样能把你的电给断了。你说你管得了管不了他啊？那现在情况看呢，挡不住了啊！这个地面战是夺岛战，是大概率事件了。那还是这句话，这到底是最后一击，还是深陷泥潭？现在要进入一个新阶段，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刻了。就在此时此刻，市场再次崩塌，以日本股市为代表的一头又栽下去2000多点，掉了 4.5%， 相当可怕啊。韩国栽下去了，现在稍微往上缓了点，油价也完了，油价现在布伦特正式上了115，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啊。那川普在最后时刻会发帖吗？这离明天，美国股市明天才开门呢，在明天开门之前一个小时，那事实上也没谈判呢，我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啊，情况是不好了。介绍一位共和党的专家，哎，这原来还是很有来历很有身份的。我点开他的脸书和推特，他用的是万斯的头像，所以说这是个挺厉害的人啊。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他认为眼下这场战争是共和党的灾难，也是美国的灾难。咱们看看他说了些什么。另外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篇墙内的禁文。财经大学的有一位于老师，他做了一个讲座，题目叫国民经济是如何被一头猪影响的。其实他介绍的呢，说的就是猪，因为整个中国人爱吃猪肉嘛，在整个的中国的消费各方面里边，猪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上下游也有产业链啊，这里边很重要的。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财经的一个老师嘛，讲这个国民经济的这么一篇东西，结果这个题目犯了禁了，微博号又炸了，结果咱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昨天礼拜日下午2点，凯达格兰大道民众党呢搞了一个大的聚会，来抗议司法不公啊，对柯文哲进行司法迫害，判了他17年嘛，他们是这么定义这件事儿的。我大概观察了一下呢，他们自己说来了有10000人，但现场有记者，我有朋友到现场去看了看，我说大概有多少，他说大概一半是有的啊，3-5千人肯定是有的。也就这么个情况。我看了看 YouTube 上有一些画面，有将近20位国民党的立委，我看有罗志强啊等等这些人啊，最后呢也都出席啊，最后柯文哲啊那冲着总统府就喊，本来说想喊赖清德我不会屈服的，结果呢嘴还瓢了，说了一个赖祥德，大家还都不知道他说谁呢啊，就这个。这帮人怎么回事啊？这是不是无理取闹，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个呢大家自有公论，这个我就不要再花时间了。这里边有一点我就特别的关心，就这么一个党，就这么一个党主席，就这样的品质，就这样的做派，他在台湾内部有20%上下的支持者，您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而且这部分支持者呢，绝大部分都是在18岁到39岁之间，也就是青年选民，年轻人是里边的主力。 这个厉害不厉害？咱们算算账，一算账您就知道了。在整个民调里边，台湾呢说是2300，咱们大叔说2400万人吧，有效选民大概是1900万，10%是多少？190万，对吧？20%是多少呢？您就大数吧，200万到400万，对吧？20%咱们就算是400万，也就是柯文哲大概的支持者在10%到20%之间，那就是200万到400万之间，咱们取个中，咱们就认为他的支持者大概在300万人左右吧。300万人是什么概念？全台湾在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大数就是600万。也就是有一半的台湾的年轻人，台湾的未来在支持这个烂人，在支持这个烂党，在听他这些胡搅蛮缠，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歪理邪说。您告诉我这个道理是什么？这台湾的未来在哪儿？您告诉我，有一半的年轻人竟然是柯文哲的支持者，您说这东西让人看着是不是很忧心呢？当然呢，这是不是实际情况？算大账是这么个情况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只有台湾内部的自己的弟兄大概知道了。我把这大账给大家算一下。我们在万里之外，我们都爱台湾，关注台湾。你在旁边看着是不是着急呀？所以说看着啊，这个确实，你别看他们在那闹，有他们的民意基础的。什么时候他的民意比如说跌下了 10%， 大概也就是个 6%、8%， 哎，大伙的心大概才能安。还有 20%， 这什么道理？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做了一个宣布，在过去36小时内，他们在顿涅斯克地区消灭了超过900名俄罗斯士兵，并攻击了对方无人机的指挥所。现在俄罗斯波克罗夫斯克啊，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攻势，春季攻势上演了。那这边主要的武器就是无人机嘛，进行了大量的杀伤。今天有很多这方面的画面，那俄罗斯兵啊在那儿背着枪还走呢，突然间无人机就来了，这人就崩了啊，非常惨了。另外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俄罗斯城市塔甘罗格进行了数小时的攻击，超过20架无人机攻击了当地的进步火箭航天中心。这个中心干什么的？负责为俄罗斯生产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得它火光冲天。另外呢，有数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占领的卢甘斯克那儿一个阿尔切夫斯克冶金厂，这个冶金厂现在还在熊熊燃烧。那说到眼下大的战局，我们平时给大家介绍的都是战争研究所呀，这些大的机构。那今天呢，我们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俄罗斯有一个著名的博主叫尤里·波多利亚卡，咱们就叫他尤里。他最新的在播客里边，他讲了他的观感。这人什么人？这个人有点相当于美国的塔克啊，是这个俄罗斯阵营里的一个大喇叭啊，一个大的博主了。这个人有理不客气的讲，俄罗斯现在在多个战线上节节败退。首先，在数十公里的范围内，物流完全中断，都被无人机给笼罩。另外呢，是薄弱的电子战系统，根本管不了，治不住对方的无人机。前线呢，沟通不畅，或者是根本没有沟通。为什么呢？在这儿要给马斯克鼓掌，把他的星链一切，现在这个被动还没缓上来呢。另外，乌克兰的无人机正在有计划的摧毁俄罗斯后方的后勤设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这位尤里讲，他们在军事技术和创新等几个领域已经超越了我们。乌克兰在现代战争的关键方面进步得更快，未来几个月内我们无法扭转这种局势。乌克兰人非常的认真，就连北约都在向他们学习。这是这哥们儿的原话啊， 他还讲，现在俄罗斯军队在前线面临着混乱，包括通信故障导致友军的误伤事件，现在看不到有胜利的迹象。或这是俄罗斯最著名的 Z， 就那个希特勒式的那个标记的一个著名的播主说出来的话，这样我们对前线的战况就有一个深刻的理解了啊。另外说到打油，乌克兰的再次轰炸了俄罗斯第二大炼油厂，这炸几回了，第三波了。第一波局部破坏，第二波再破坏另一个局部，现在再来。截止到27号，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在五天之内三次袭击了俄罗斯的三大石油港口。俄罗斯的能源研究中心证实，他自己的体制内机构证实，普里莫尔斯克、乌斯季卢加和新罗西斯克这三大港已经连续五天没有装载任何的石油了。路透社的估算，俄罗斯 40% 的石油出口能力受到了影响。本来说现在油价高，普京乐开了花，我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敞开卖油啊，小泽他们给来了个狠的，把三大港给你炸了，我让你卖四成的油，你连出都出不去，我看你挣钱就看不了这个。媒体评价，这是俄罗斯石油出口在现代史上遭受到的最严重的破坏。而这一切的发生，就是因为这场海湾战争导致出口产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珍贵，也正因如此，此时来破坏他们才显得更有必要。好家伙，等于现在俄罗斯挣那俩钱儿，现在算大账又完了。另外呢，还有一个事件了，这个其实挺无聊的。德国的国防巨头莱茵金属公司，这是最大的军火商啊。前两天呢，他的首席执行官叫帕佩格尔，突然对媒体说了这么一番话。这不是说乌克兰人家搞了一个反无人机，你不有无人机吗？我有一个反无人机的无人机。哎，这个呢在世界上各方面挺有名啊，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展示。哎，结果这个莱茵金属的 CEO 啊，这位大哥不爱听了，说那什么玩意儿，那就是拿着 3D 打印机的家庭主妇。说什么呢？就说乌克兰这帮研发人员，你们这什么玩意儿。嚯，这个言论最后没想到他惹了马蜂窝，惹了大祸。强烈反对，最后德国政坛也不干，你胡说什么呢？这公司最后发正式声明，承认乌克兰的创新能力和他的韧性，并高度赞扬了乌克兰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有效的抵御俄罗斯，抵御外敌。也可能呢，从行内的技术人士的角度来看呢，嗨，你那个就是小孩玩具，那叫什么玩意儿，关上门来说两句也不是说不行，你这一开门说，这就惹了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政治正确，那能说吗？结果现在公司赶快声明道歉，你惹这事儿干嘛的。另外说说古巴，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个已经被证实了啊。美国呢，海岸它那有一个警备队啊，还是什么啊，已经允许了那艘俄罗斯邮轮抵达古巴。这也就意味着持续了四五个月了吧，实际上封锁了燃料运输的这个严厉的制裁到这儿就算是破功了。这两艘邮轮出来，一个是拉着柴油，一个是拉着原油啊。这个呢是给大家提前说了啊，谁先来，这艘原油船在先，柴油船在后。当时留下话，咱们就看啊，俄罗斯船你川普敢不敢拦。结果真不敢，这艘邮轮上边拉着73万桶原油，就这两天就到，将解古巴燃料短缺的燃眉之急。 能争取能管的多长时间，至少三周啊，能解三周之围。后边呢还有一艘大的这个拉着柴油的货轮马上就到，那车就可以动了。所以说现在啊，这关键时刻谁先眨的眼，还是川普先眨眼了，这就算破功了。那这几个月你忙什么呢？那有一就会有二，有二就会有三，那后边源源不断的就会前来。所以说这个局啊，现在看也不怎么样。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在参议院终于把那个国土安全管，把那个安全管理局，就现在海关的这帮弟兄，海岸警备队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国土安全就这几个部门嘛，钱都放了，参议院放了，就是那个 ICE 那个非法移民的那个管理局没放啊，其他的这都放了。多少？高票，100-0，参议院全票通过。那这事儿到了哪儿了？到了众议院。嘿，结果没想到众议院的这位小哥约翰逊，他是议长啊，他拒绝对这个法案进行投票，我不给你安排时间。本来这事儿都吵到这儿了，你想现在在哪个机场，今天最新的画面，等着安检的人已经排在机场外边去了。现在在美国有些地方还挺凉的，还挺冷的呢，都在外边呢，拎着箱子。你就说让他过去就完了呗，你先把机场这事儿给解了。不，因为什么？川普不支持这个，你凭什么把我的 ICE 给我甩出去啊？所以说他不干，那这事儿就完喽。他要不投票，然后他们自己搞了一个众议院的版本，可是这个众议院版本已经漏到参议院那边，参议院一看，我们根本不会同意，因为那儿需要多少？60票。你就是共和党自己说了也不算数，所以说到那儿呢，人家连共和党人都说你这不是多余吗？到现在已经停了多少？已经停摆了44天了。这个部门现在已经是国土安全在历史上最长的停摆记录。那国会马上就要进入两周的休会期，现在媒体判断，那这次的停摆至少是75天。那美国机场，好，美国是一个飞行的国家，那天天坐飞机的人是海量的，世界第一啊，那你现在天天受着吧，那你怎么办？参议院都说好了，到他这儿他又给搅和了。另外说说不要国王这场大游行的后续，我今天看到呢，有些划船粉啊，在里边呢还在强词夺理，说如果川普现在要是国王，你们这帮人还能出来啊，你们这帮人还能怎么怎么样，还能允许你们这帮左媒天天这么喷他啊，还你们这帮川黑还能存在。好像呢这些人，因为有的人确实生活在美国，可是他并没有生活在美国人的社区，他一直生活在大概是微信、今日头条这样的所谓的中文环境啊，就是人在美国心在中国，是这么一个状态。美国人这次的诉求，你看看那花里胡哨举着的那些东西，美国人这次的诉求是我们不要国王，美国不能有国王。为什么说这个？因为你川普已经有这个苗头了，你自己白宫发的，包括他自己的那个账号上发的那些照片，自己站在镜子上，镜子里边川普戴着王冠，你就查查他自己戴着王冠的照片有多少，然后喊什么国王万岁，是他自己招起来的呀。那人们现在说我们不要国王，并不是说他现在已经是国王了，真到那一步那什么都晚了，那还行了，现在是和这种趋势和这种倾向在做斗争，不会让你走到那一步，是这么个意思啊，要把这个你这个苗头扼杀在摇篮里。所以说先把这件事听懂啊，你在那强词夺理，你看要是国王，你们这帮人不都得抓起来，都得砍头，你是在美国吗？所以说这事儿先把它搞清楚啊。另外呢，这帮人这个逻辑也比较奇葩， 你说这帮都是挺穿的，哎，我们都是自发的，都是怎么样？那现在这900万人也罢什么的，大家反穿大游行，都是被中共操纵的。啊，你出来就是自发的，别人出来就都是中共的。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你们这帮这个思绪啊，这个逻辑是怎么自洽的。在这儿呢，也给介绍一位，一个前川普的铁杆川粉。啊，他因为他推特号里有他的照片，应该是一位白人的哥们儿啊。咱们看看这位洋人弟兄他是怎么说的，看看他的一些啊转变啊。他在帖子里这么说的啊，我们把一切都拱手给了川普，我们把众议院给了他，我们把参议院给了他，我们使他赢得了政治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逆袭，获得了总统竞选史上前所未有的普选票。我们为他而战，我们对他深信不疑。我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因为支持他而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失去了自己的工作，甚至和自己的家人闹翻。我们中的很多人为他奉献了10多年的岁月，我们都盼着他能成功，有的人甚至为此身陷囹圄数年，这说的就是1月6号那帮啊，有的人甚至为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就那位女将挨了一枪死了的那个啊，结果呢，却换来了现在被欺骗、被利用、被背叛。所以我根本不在乎你们这些 Mager 狂热分子们怎么想我，你们蠢到连自己被耍得有多惨都意识不到，你们在我心中一文不值。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啊，这是个女将啊，这是个女的啊，一个白人女孩写的这么一段啊。这是原来一个很硬的一个核心川粉，原来前面说的呢他都干了，但是现在他认为他被欺骗、被利用、被背叛了。所以说啊，这就是一个川粉现在此时此刻的心声啊。当然呢华川粉那个啊比较另类啊，那另说了。来吧，咱们说几个民调，美国的民调啊。今天呢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埃默森做了一个民调，埃默森是大民调啊，他是很有名的。他这几个民调说的是参议院中期选举，现在在缅因州，民主党领先7个百分点，48-41，差距拉大了。最重要，今天很多媒体都报了这个新闻：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是老红州啊，铁红啊，到现在民主党的这位女将 52.4 领先共和党的这位苏利文 47.6 领先 4.8个百分点。一月份的时候苏利文倒领先他5个点，然后一点点退一点点退，现在完全翻转了，现在近10个点，现在民调稳稳的把他拿下。北卡现在也是民主党的库珀啊领先共和党人8个百分点，这原来是红州的啊。另外呢新汉普什维尔啊，这也是埃默森的民调，这儿呢两边激战，民主党人领先共和党人1个百分点，这是今天很多美国媒体都报了的这些消息啊，这是埃默森最新的一个民调。我查了一下 Polymarket， 现在他有这么一个汇总，现在呢在北卡民主党人要翻的可能性大概是81%，共和党人守住只有20%，这个要翻一了啊。缅因刚才说了翻的概率是74%，俩了啊。然后第三阿拉斯加翻的概率是52%，刚才一个了啊，三个。然后在后边是俄亥俄，民主党现在54%，共和党47%，翻的可能性现在是54%，已经差7个点了，4个。德克萨斯呢，两边是激战，哎，都是50上下，非常之接近啊。另外呢，在爱荷华也是有一说啊，这都有一说。所以说现在有4个州，红州的可能席位要发生翻转，什么概念？ 现在是53-47，如果翻过四个来，那就51了。其他爱荷华什么的，这还不知道呢啊，这还有小半年呢，这还早呢。所以说现在这情况啊，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那 Polymarket 的这赌盘给来了个综合大汇总，到现在呢，参议院原来不认为不可能翻的。你想刚才那四个州都是红州，这你翻得动吗？现在看已经是远远落后了。现在参议院翻盘的概率是52%。民主党现在52%，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众议院呢？众议院现在也在共和党手里，整个翻过来的概率，民主党是85%，一个85，一个52，这就是目前的情况啊。所以说呢，就这么折腾啊，咱们就看最终的结局。来吧，咱们说说这场美以示好行动。先说第一最新进展，美以联军继续以伊朗国防工业基地为目标，削弱它的武器生产能力。联合部队攻击了在德黑兰的多处无人机、导弹、防空武器的生产基地。另外，联军还以它的内政安全机构为目标，削弱它的政镇压机构，也都是重点打它的武警啊等等这部分。另外，昨天呢，它的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遭到了猛烈的空袭，这是神棍政权专门用于传播宣传的。昨天呢，在德黑兰的大部分地区大面积断电，陷入到了黑暗。很多人一看这什么情况，川普不是说有一个10天吗？不是延到4月6号吗？这给你的命令啊，不许炸电力设施，你怎么这样啊？这以色列还管得住管不住了。哎，这以色列他别开生面，他用了另外的一招。你不让我炸，我也想炸，他恨得牙痒痒，他就想炸。最后他怎么办呢？他用了这么一招啊，他用那种软杀伤武器切断了德黑兰和卡拉季另一个城市的电力供应，没有一座发电厂遭到轰炸。怎么干的呢？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啊，他们的空军使用了装有 BLU-114-B 软杀伤性的子弹药的一种停电急速炸弹，在德黑兰东部的皮鲁兹地区在内的多个发电厂和变电站造成了大规模的电路短路。这炸弹空中爆炸，然后他那个子炸弹就纷纷扬扬就下来了。这些子弹药散布了很多的铝丝，跟头发丝一样随风飘着飘摆，就附在了电线、变压器和其他的电器元件上，破坏了他们的功能，造成了大规模的短路，导致所有的电都停了，全爆了。这种场面在当时打南联盟的时候是有，当时用的是一种碳丝，急速炸弹爆炸，然后这东西啊，哗就下来，老长了。它不是说是跟头发丝那么细，但是呢，它这个分量又轻，比头发丝还轻。那么一根玩意儿大概得有10几米多呀，那就纷纷扬扬全起来了，没法清。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搭在电线上，最后造成大短路的，你那个啊，派人去把它给清了。旁边树上林子里边啊，第一波他没挂在你这儿，挂在树枝上的有的是，等哪天一刮风又起来了，落在田地里的那些一刮风又扬起来了，最后又给你都搭上，最后噼里啪啦全断。那件事塞尔维亚后来花了大概得有3-4年才把这件事大概给清干净了啊，很痛苦了。现在以色列断子绝孙计，现在给他上这个，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真的狠呐、啊！哎，我也没违反你川普的禁炸令啊，我没炸的，对吧？我给他上点头发丝儿，没法清啊！这东西你就清去吧，你这没法弄啊！我是搞电的，我太清楚这玩意儿了。哎，原来这不是有老有朋友开玩笑吗？咱们说一点小知识啊，你看那小鸟站在高压线上啊，这个多少万伏高压线，它怎么没事啊？是啊，你站在那一个 它没有电压差呀，它站在那儿，你站那儿也没事儿，你劈个叉，你一脚站那儿，一脚站那儿试试，噗，你就消失了。所以说呢，你不能有压差啊。咱们的电压呢，说那话有点不太准，叫电压差，那个更准确一些啊。他再看这个，真够狠的。那你这边狠，那那边呢？伊朗呢也够猛的，向以色列的内盖夫和南部的地区发射了27枚导弹。有一枚导弹的碎片击中了以色列南部内奥特霍瓦夫的一个工业区，引发了大火。那这个工业区为什么炸这儿？这儿有19家化工厂。着了，那现在以色列赶快建议居民待在室内，不要跑出来啊，那外边的空气可能都有那些有毒的化学品啊，赶快都猫起来，这够狠的。另外有一个伊朗导弹击中了贝尔谢巴这个地方的一处空地，那这有啥呀？嚯，他这大坑，今天很多媒体都有那个照片，产生的冲击波导致飞散物飞溅，造成至少11个人受伤。这还没完，就说这个贝尔谢巴这个地方，他奔谁来了？这儿有一个大的公司，这叫什么呢？叫武器制造商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它是干嘛的呢？铁穹、大卫投石器、尖刺导弹等等，生产这个的一个大的一个工厂，他奔这个来了。那头一次炸空了，第二次又来了一回，给了一个二次爆炸啊！结果今天下午，内盖夫远远的都能看到熊熊在燃烧，那不知道这个厂子的损失怎么样。那这么关键的基础设施拦呢，有点拦不住了。以色列的拦截导弹的数量现在已经非常低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以色列已经开始进行拦截导弹的配给制了，限量了。然后希望呢，这还没完呢，这伊朗现在他这个火力还在维持啊，那下一步怎么办？你还得保留，你细水长流你也得陪着他干。所以说现在有的这些家底儿限量吧，这个呢现在已经配给制了啊。另外呢，伊朗方面做了一个宣布，因为以色列呢炸了他俩大学，结果他做出宣布啊，美国必须在3月30号中午12点，现在是他的几点呢？现在应该是他的早晨6点多啊，那也就是说到他的中午的时候，美国必须明确正式谴责以色列轰炸伊朗大学的事儿。以色列讲，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伊朗将对中东地区多所和美国有关联的大学进行报复性打击。他做了这么一个宣布啊，然后呢，那时间还没到呢，嘿，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2-3个小时前，他们就宣布，中东地区的美国和以色列大学已经变成了合法目标，让学生和教职工赶快走，至少离开大学一公里，明天就将面对打击，打谁不告诉你啊，你们自己看。嚯，那也就是几个小时之后，我不知道那美国怎么回应啊，我去谴责以色列去，他不可能回应的吧。那明天你炸我大学，我也炸你的大学。另外昨天呢，伊朗对阿联酋也发动了数周以来最猛烈的攻击，16枚导弹，42架无人机。以色列防空部队阿联酋的防空部队昨天上演了大满贯，全部拦截，但是击落的碎片从天上纷纷而下，造成了11个人哦，有一个地方漏了啊，造成了11个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阿联酋的军人，9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另外有178人受伤，伤者来自29个国家。这是那个铝冶炼厂，为什么呀？因为那天你不是啊，咱们新闻里讲了吗？阿联酋忍无可忍了，我加入联军，德国、法国、英国都不来，我来，我拉着巴林，我们俩上联合国安理会，我们俩提案，呼吁数十个国家一块来加入。 我让你加入，他先给你一下，一下死这么多人啊，这个今天伤亡是很惨重的。另外阿联酋急眼了，他拘留到现在为止啊，已经拘留了70名拍摄导弹袭击的外国公民，最高判处10年监禁。因为这个确实有指引的作用啊，帮助伊朗来校正目标。那这些人估计拍完了以后他忍不住嘛，他就往推特脸书啊 ins 上面他发，哎，你发人家就按图索骥来找你，找到你，哎，抓起来。好家伙，70个人了。所以说在那儿啊，如果我们有在那儿的听众的话，管住自己的手啊，不要做这种冲动的事情，人家会找到你的。这就是今天最新的一些进展。下边说说谈判，谈判有进展吗？巴基斯坦还在张罗了，几个中间人呢还开了个会啊，现在不光三个中间人了，那个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现在好像又加了两个国家啊，这个五个国家好像还碰了个头，但是美国和伊朗都没有任何的表示。人家俩不谈，你们几个人在中间瞎忙活什么呀？那现在大家都在猜，明天开市之前，现在已经美国进入，就咱们就算夜里了，那明天早晨呢，川普会不会整活再整一个什么故事啊，我们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大家的股市下来吧，油价啊，股市上去吧，油价下来吧，会不会整什么活呀？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的媒体战已不再影响市场。他讲，有关谈判的这些假新闻、夸大的军事威胁以及美国总统的这个谈话疗法，已经没有办法阻止股票的下跌和控制石油价格了。让你耍好几回了，你还在来这招啊？你就发个帖子，倒挺便宜啊，这没啥成本。好家伙，整个市场几万亿几万亿的大起大落，我们傻呀，我们没人听他这个了。所以说这个啊，谈判这件事儿呢没这么档子事儿，那下边这场戏就变得突出了。地面战，美国离地面战越来越近了。有一位专家的评论，这到底是那个最后一击，还是深陷泥潭的第一步呢？决定全球走向的大时刻就要到。我认为这话说的挺精彩，我给他用到了我的标题里啊。到现在川普跟大家咱们就明白讲，没有退路。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不可能在眼下这种情况下把能源基地最重要的一条水道拱手让给伊朗。为什么？因为在没打这场战争之前，这个水道是自由的。结果你打了半天之后，说把这炸了那炸了，最后这主权归了伊朗，让伊朗完全控制了。这是川普个人和美国这个国家的双重重大失败。那你说这仗你打赢了是打输了？所以说这个他没有别的选择。到现在地面战可以这么讲吧，不可避免，明知道非常的惊险，有重大风险，而且可能会迈入这个泥潭不能自拔，那现在他还有别的选择吗？大概是没有。美国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这是个独家，说五角大楼正在为在伊朗开展数周的地面行动做准备，数千名美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已经抵达中东，这可能成为伊朗战争一个危险的新阶段。如果川普总统决定升级战争，那美军人员将面临一系列的威胁，包括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地面火力和那些简易的爆炸物。说啥呢？水雷地雷嘛。官员们表示，任何潜在的地面行动都不是全面入侵，而是由特种作战部队和常规步兵部队联合发起突袭，可能的选项包括波斯湾最重要的伊朗石油出口的枢纽哈尔克岛，以及突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其他的沿海地区，搜寻并摧毁那些可能用于攻击商船和军船的武器。一个官员把这次行动的计划时间定为几个月。 您就琢磨这事儿啊。咱们就说三个月，那就六七月份了啊，不，那这应该是七八月份了，因为马上咱们就四月份了嘛。哇，那这家伙全世界这日子还过不过呀？我们这儿汽油、柴油翻倍了，价格都已经翻倍了。现在政府没招了，一个家庭贫困家庭给50块钱加油去，给50块钱补贴，紧急补贴啊！我不知道别的国家，这印度那边都疯了，40%的餐馆基本开不了门了，没有天然气，那家里都是使惯的呀，那没气怎么办？给咱们给大伙做饭吃，全完了。所以说，好家伙，这要再干仨月，你我就不知道这老百姓该怎么办了啊！这是啊，这是独家。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海军上将抵达了以色列，和以色列总参谋长扎米尔中将和其他高级军事官员举行会晤，主要的议题就是要进行联合打击行动。这说的是步兵啊，昨天那不是讲了吗？以色列要出2000-3000人啊。这是一个进展。然后川普在接受以色列第14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美国已经采取行动，着手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他着补了一句说，这已经在发生了。发生什么了？不是太明白啊。然后他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在这之后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今天油价崩，股市崩，跟他这段话有重大关系。他讲，他希望夺取伊朗的石油资源，甚至要占领哈尔克岛这一重要的出口枢纽。他说，美国已经向中东派遣了数千名士兵。川普呢，还把这个行动和委内瑞拉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川普讲，老实跟你们说吧，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从伊朗夺取石油，但美国国内的那些蠢货们却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他们就是一群蠢货。川普讲，或许我们会占领哈尔克岛，或许不会，我们有很多的选择。这还意味着最后这句，我们得在哈尔克岛待上一段时间。他不但要夺岛，他还要守一段时间。这和我们原来说的专家介绍的，我把岛拿下来，你完了立刻跟我谈判，我再还给你，然后你也把海峡还给我。那现在不行，他还要在那儿守一段时间。完喽，这个要开始了啊，这就拦不住了。现在呢，他的这个指针啊，现在已经大幅度的偏转到哈尔克岛，偏转到地面站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大概率事件。另外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给发了通知了，给全体官兵发了一个通知。今天有海军陆战队的官兵把这个贴到网上了。这个呢是这样的啊，海军陆战队员们，我简单给大家念，它这挺长的。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全球局势正在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然后这个签字那司令讲，我直接问你们，你们真的准备好部署战斗并取得胜利了吗？你们的技能是否精湛？你们的标准是否高尚？你们的装备是否已经准备好随时行动？你们的沙漠迷彩服是否触手可及呢？你们的装备是否已经打包完毕，随时可以携带出发呢？动员令啊，这家伙。然后这后边一段讲，这不是纸上谈兵，我们的部队目前正在参与与伊朗相关的行动。后边讲，历史要求我们今天、明天以及每一天都保持战备状态。最后一段话，检查你的战备状态，提高你的标准，告知我们的家人们做好准备。跟家属打招呼吧，我们的国家需要一支纪律严明、能力出众、随时准备行动的部队。这支部队就是我们海军陆战队啊。这是公开的一个通知，下边有将领的签字。提前跟家属说吧，都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整个的气氛。 哦，这心里啊，说白了，我是为这帮弟兄捏着一把汗。为什么呀？主要是前两天这个新闻，王子空军基地远在沙特，离伊朗700公里远，最后被伊朗的导弹击中，那儿是重兵把守，因为有那么多的加油机、空中预警机这些国之重器在那儿趴着，离他有700公里远，最后被人家击中。整个那预警机今天照片很多啊，都被人家腰斩，中间炸烂了，已经废了，将近6亿多美金吧，就这么一架飞机，这你都守不住，你在这种伊朗的火力面前要去登陆作战，这东西让人捏着一把汗呐、啊，你行不行啊？现在看得出来，伊朗的防空能力并没有完全被摧毁啊，他的导弹能力现在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啊！情报部门只说我们只确定摧毁了1/3啊，那你以色列说70%多是什么？说的是发射装置，他也没说导弹的数量啊，他只说摧毁了72%的发射装置。哇，那现在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现在两个航空打击群也不敢靠近，你离得越远，对地面部队的保护就越弱呀。加上周围那个山的地形，海边几乎都是山，因为为什么海停在这儿？就因为旁边地形高嘛。人家这儿多年经营，很多山都掏空了，在里边都有很多的埋伏，这东西还得了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含糊啊。我们也都替他着急，你说怎么解这个局，你还得上地面，可是上地面呢，确实面对着这个巨大的风险，也真是替美国捏一把冷汗。你说怎么办？就这点兵，这外来人他不够啊，这哪够啊？原来给大家说过终极大招啊，那就是整个西方来。那你现在你今天梅尔茨说他昨天有话直说吗？今天川普在一个场合又骂梅尔茨，得嘞，那以后人更不来了。美国的民调支持美国派地面部队的只有7%啊，认为这场战争是被以色列给忽悠瘸了的超过一半啊，58%呀，这不是之前的民调吗？如果地面进攻出现重大伤亡，你别说过百了，过百那就算没法交代了。如果在这儿啊，要去多少？5000兵吧，咱们就说躺下1/10。如果有500名美国士兵阵亡、死亡，川普政府就体垮台，就地垮台，就到这么个程度啊！美国接受不了。那前两天多少？900多万？那这好家伙，这裹尸袋一个一个送回去。美国当时就炸了，所以说这儿啊，还是那句话，这整个这场战争，我认为它有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打了我是基本原则支持，但是我不支持这么打。您就凭着自己的直觉，你完全没有计划，甚至连一个理由都没有编好，就直接就去了，最后就稀里哗啦整个的一个草台，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啊！我支持打，我不支持这么打。说到这次的地面战，我也这么认为。那眼下已经走到这步，前面的废话就别说了，那你说现在怎么解？那只能上地面，这我也支持啊。但是呢，就眼下这点的兵力，我认为不够啊。哎，那真是要死500人、400人的话，那我不知道他整个怎么了这件事儿了，那就出大事儿了。来吧，说说伊朗方面忙什么呢？伊朗议会的议长加里巴夫出来辟了个谣。辟啥谣呢？前两天不是说把他平时藏身的那个掩体，地下掩体给炸了吗？说他可能完蛋了。哎，结果转天他立刻，他必须出来嘛，他得露个头啊，那没死啊。通过伊朗官方通讯社啊发了一个声明，讲呢说敌人表面上发出谈判和对话的信息，实际上却在秘密策划地面进攻。他讲我们的士兵都在等待美军抵达地面，把他们烧成灰烬，彻底惩罚他们的地区盟友。 我们确信我们能够惩罚美国，让他们付出攻击伊朗的代价，捍卫我们的合法权益等等。啊，这出来号召了啊，就是说话了，说这场战争已经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嗯，这就算澄清了，这家伙还活着啊，这么个事儿了。然后伊朗呢，现在那不是要搞100万人吗？他哪有那么多人啊？搞一个志愿者大型招募行动。说到这场招募行动，那名儿才损呢，叫什么？叫献身。哎，这时候想起这帮老百姓为他们来献身来了啊！那一忽悠就有啊，招募人员加入他的安全部队，有没有？真有啊，很多人积极报名啊，那脑残是多的嘛。现在把这个招募安全部队的年龄最低年龄降到了12岁，打不了仗至少还可以，对吧？嗯，给你根枪，他那假枪在那站岗放哨，跟原来红小鬼似的那个意思，也能干点啥。而且呢，现在伊朗内部地区安全措施明显加强，蒙面的武装人员到处设立检查站，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他们在内部进行了严防死守。另外呢，伊朗现在已经公布了他们立法的草案，要制定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法，该法将把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正式的收费系统。公布的细节有这些了，霍尔木兹海峡法案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和污染征收费用。哎，你为啥收你钱啊？你制造污染。然后呢，立法草案包括设立一个区域基金。后来我查了一下，这是什么玩意儿？你比如说到中国、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这不都跟他谈的七七八八了吗？好，每条船我不让你交这200万了，但是我有一个基金账户，哎，你得在里边给我存点钱吧，你给我一笔总的，剩下的船你就可以过了。你比如在里边你给我搁个1000万，对吧？然后呢，好吧，你剩下的船啊能便宜点，能慢慢过吧，是这么个意思啊。他说这将被视为试图将全球航运路线的这条航运路线的长期通行费制度化、常态化。美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说你这些收费是非法的，是不可接受的啊！他立刻做了一些呛声了、啊。哎，那你说这有什么用啊？人家那儿要立法了，你说这个，你就能知道啊，这个事情的复杂化，这个事情的艰巨化啊，这个弄吧。那现在你不干倒他这件事儿，大概你是夺不回来。现在呢，你是动员几十万兵。那眼下这你也动员不起来，这不是说来就来，你现在就调了10000多兵，等了多少天了？日本这个是最近的，迪利波利号前天才到，那边从西海岸出来的那三条船到现在还没到呢，下礼拜才到呢。那82空降师快了，他那个因为在那个运输机直接就到，但是呢你得把这几波人凑齐了，就花了半个多月20天的时间，那剩下的呢？那更遥遥无期了，这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来吧，下边说说这场经济浩劫，咱们看看此时此刻的油市，今天坏了啊！现在也不听你川普怎么说了，大家都看透了啊，所以说现在呢麻烦了。布伦特原油上了116，涨了3.62%。WTI 是 102.37， 涨了 2.74%。 美国油还好说了，关键是这布伦特原油，这116，这是全球的一个小标杆，一个小标志啊。那现在我看看迪拜的原油129.9块啊，这是开门了没有啊？一直看这数没怎么动啊。油价反正是过了115，这个数已经上去了，这不是有专家给他分析吗？90到100，哎，川普，哎，还挺放松的。1到100到110之间，川普就有点紧张。只要一过110，川普就有点啊见软。一上115，他就得想辙了，他就知道坏了。所以说还有几个小时给他 tackle 的时间，哈，在美国股市开市之前。 正式开门之前，咱们看他能不能扛得住啊，会不会又突然发帖。那现在美国的盘前期货已经开始了，包括呢整个现在全坏了。日本股市稍微好了一点了，刚才是跌到2400多，我看啊最狠的时候跌到多少啊，我找找啊，最狠的那个数找不着了。现在呢是日本股市跌了2193点，跌了 4.11%， 我注意它的时候已经跌到 4.5% 了，又干2000多点，今天完了。然后美国道琼的盘前是跌了111，刚才跌200多，已经跌下4500了，现在呢缓慢的又回来了。然后呢今天标普的盘前期货是跌了 14.8 啊，这刚才已经逼近6300了，今天本来6300可能都守不住呢，以为都这样了。然后现在呢韩国股市跌了 3.7%， 又干下去，我刷一下啊，没有，跌了 4.06%， 又干下去220点，韩国也不行，全完了。彭博社的报道，美国政府官员和华尔街的分析师已经开始考虑油价可能会飙升到前所未有的每桶200美元的水平了，已经开始做最坏打算了。这有点像习近平那个底线思维啊，咱们先考虑最坏情况，然后回头再看这一半，好像心里就好受一点，已经开始准备200美元了。别忘了啊，这个胡塞还没动手呢，曼德海峡到现在那12%的油勉强还通着呢，还没有到最后时刻呢，就已经这样了。下边说是沙特，沙特也急了，它有一条横越沙漠的输油管道。整个阿拉伯半岛呢，沙特国土最大，它就两边对穿东西吧，它有这么一条输油管道。从这边呢，我不走波斯湾了，我走那边的红海啊，红海那边呢有一个盐布港啊，那边它那港也挺大的，从那儿呢就直接走了，走苏伊士运河奔埃及，从那边奔地中海了。你要奔亚洲，那还得奔这边走啊，经过也门走这个。亚丁湾，走这个曼德海峡，还得奔这边来。那现在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他现在已经把这个输油管加压加到了最大的输油能力，现在一天的输油量已经高达700万桶，这已经满负荷了啊。整个这条管线1200公里，这是第一次这条管线有了以后实现满负荷。那到了那个盐布港那儿能装船多少呢？能装船500万桶每天，那这量已经是到头了。那和沙特平时霍尔木兹这都通着的时候，它每天的出口量是多少呢？每天的出口量在700万桶以上，现在呢它已经顶到了500万桶，它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还有一大程度的亏损，但眼下还行，但要命的来了。胡塞的武装新闻和信息部的部长表示，正在考虑关闭曼德海峡。如果这件事发生的话，那沙特出来的油，因为在那个红海里边，一半走苏伊士奔上奔北，去欧洲去地中海，一半呢那就得走这小细脖曼德海峡，奔亚丁湾，奔那个阿曼湾，奔这边来，奔亚洲来。他如果你要给封死的话，那就是这边红海的出油量也会减1/3，那全球就更没辙。那胡塞会怎么做呢？他不用怎么做，很简单，我只要把这消息一放，油船就不敢走了。那沙特赶快就得想辙，找胡塞这帮人往兜里掖点钱，对吧？孙子，你饶了我得了，要不然的话，我好不容易从管子打到这边来，我想从这边走，你再给我堵住，我就没活路了。所以说呢，就看怎么着吧。所以说现在今天啊，各种消息看着都没活路，现在布伦特干到了116啊，就这么个情况。那海峡什么情况呢？今天我看到英国那海事协会他发的这条消息啊，我给他原文照灯，选择性开放， 霍尔木兹啊，不是完全封死，但接近瘫痪，航运量下降约 95%。 这就是今天的通报。下边说是战果。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指挥官是德黑兰这儿的指挥官哈桑扎德，在空袭中被击毙。他领导着一个叫什么呢，阿拉军团，负责首都的安全和镇压活动。啊，这家伙挺狠的啊，满脸横肉把他给击杀了。另外有一个高阶的白胡子老头，一个宗教人士，也是阿亚图拉啊，也是那种大头，叫詹纳提，遇刺身亡。他还有一弟弟，也是一个高阶宗教人士，这哥俩原来都是老哈的亲密朋友啊，他们的位置是很高的，这个呢把他给不知道怎么了，他就死了。另外伊朗媒体的报道呢，3月28号前天，当时以色列的空袭把位于洛雷斯坦省那儿一个伯鲁杰尔德国防创新和研究组织那儿这么一个机构，把那个研究主管给斩杀。或说到这个组织呢，在伊朗的核武器项目的研究上发挥了主导作用，把这楼给端了，里边炸死了好几个工程师或者是科学家啊，这是很猛的。另外呢，说到这件事儿啊，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那儿把那记者给杀了，叫舒艾卜啊，三个人，两男一女。然后当时以色列说呢，他是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成员，当时呢就登了一张他穿着军装的照片，就说我没杀错啊。当然呢，这家伙肯定是帮着黎巴嫩真主党的，以色列肯定是跟了他很久，但是呢他坐在一个新闻车里边，旁边还有其他两位新闻记者，这个做法昨天我说了是肯定是不妥，甚至应该遭到谴责的。那现在这张照片呢，福克斯新闻在追这件事儿，这怎么回事儿？你这照片什么来源？最后以色列国防军承认这个不是原件，这个照片并不存在，是 PS 的。所以说在这件事儿上啊，以色列可不露脸啊，不能这么干的。来吧，说说川普的讲话，川普说啥了？一个安静的周末。不知道是不是又去打高尔夫了啊？他每次大队人马奔他自己的高尔夫俱乐部去打，国家要掏钱的。现在美国政府已经为他去到自己的高尔夫俱乐部已经花了1亿美金了啊！他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不知道去没去啊？他只转发了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发了一个伊朗允许20艘巴基斯坦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个推文，川普就做了一个转发。但有一件事他可没转发，是伊朗点头了20条船，但是还一句呢，每天2艘。昨天在新闻里给大家讲了吧，这他可没发，这都算成绩了，也是真够可怜的啊，也是真够可怜的，你那气势如虹啊。说说各界的反应吧，这件事呢说白了有点原则性问题了。教皇啊，教宗了，现在谁还翻译成教皇，早就不是教皇了，人家是教宗啊，利奥昨天呢表示，也就是在这场战争进入到第二个月之际，教宗呢在圣彼得广场在向数万名信众发表讲话的时候，因为这一天特别重要，是宗之主日啊，这是马上就要复活节了嘛，下个月初就几天之后就复活节了嘛，他在这儿呢给做这么一个讲话，他发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上帝不会接受那些发动战争双手沾满鲜血的领导人的祈祷的。很罕见的，作为教廷发出这样的话，说这样的话啊，强烈的来评论世俗里的这些事件啊，是不多见的。这位教宗跟之前那方济格呀等等大不一样啊，这个有当年保罗老教宗的那个风采。原来保罗教宗那都是我们公认的 了不起的一个伟人啊，这位利奥奔那儿去了啊，这好厉害。他说我们的上帝耶稣和平之王拒绝战争，没有人可以利用他来为战争辩护。他说他不会听那些发动战争之人的祈祷，他会拒绝他们，即使你们多次祈祷我也不会聆听，因为你们的双手沾满鲜血。他引用了一段圣经的经文，尽管他没点名，谁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哦，他又是个美国人，他来自芝加哥啊，这位教宗啊，然后呢做出了这么一个严厉的不点名谴责，全世界都知道说谁呢。哦，这个我相信在基督徒世界里边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震撼。另外说到外界反应呢，阿联酋大使馆发了一个声明啊，这个呢是出了这么个事儿了。本来呢那天是发声明要参加美伊联军来干伊朗，结果自己的旅场让人给炸了，那怎么办？马上啊他们又发了一个声明，讲说阿联酋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立刻就退回去。他惹不起，你是穿鞋的，你比不了人家这光脚的不要命的，你一帮王爷你们过着啥生活呀？人家伊朗那帮弟兄他能怕你？他跟你拼了。所以说说到其他海湾国家的情况也这样，没有一个国家尽管现在啊都挨欺负让他给炸，没有真的想参加这场战争，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接受伊朗这样每天对他们发动攻击。所以说这帮王爷们就这么个情况。但你也不能说一点不动啊，哎，他们也动了。他们把伊朗公民所有的啊，伊朗公民的居留许可，所有的签证全废了。有的伊朗居民还买了黄金签证，就像川普弄的那个啊，川普原来弄有500万没人买，100万现在估计也没人买，没有一例被公布啊，估计也没人买了。伊朗有好多买了迪拜的都取消了，都取消了啊。然后呢是伊朗自己的通讯社讲说，伊朗在阿联酋有房地产有投资，银行账户里全加起来您知道有多少钱？5300亿美元。说现在这些资金可能会被冻结或者是被没收。你把老实人给欺负急了，你没事老打我干嘛呀？你这么多钱在那儿被人家扣着呢啊，所以说这把老实人给逼急了。另外说到伊朗在外边被制裁，因为这么多年制裁封着他多少钱呢？给大家一个数啊，大概在1000亿到1200亿美元之间，有这么多钱。他不是老要赔偿吗？那你将来你比如说战争结束要赔偿，那川普他们说了，那我凭啥赔你？我就把这钱给你吧，这就算赔偿吧，因为这钱现在你本来也得不到嘛。1000亿美金啊，这么多，那你说伊朗答应伊朗干吗？这不知道啊，这大家心里有这个印象就完了。下边说说中国方面的因素，这件事儿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你看两边开战以来，川普呢和多国领导人都通话了，对吧？和这帮盟友，所谓的盟前盟友们都通话了嘛。然后伊朗总统也都通话了，和普京和莫迪和马克龙都通话了，但是两边都没有和习近平通话。中国呢是派了特使到了中东，王毅呢也和伊朗外长和各个国家的外长都通了电话，但也没有和卢比奥通话。然后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这几天也挺忙的，也挺活跃的，到处马人，到处拉人一块帮着给说和说和，他也不找习近平。哎，那你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什么情况？美国也不找习近平，伊朗也不找习近平，这世界大国的领袖怎么当的？这让人有点莫名其妙啊！这两边啥情怀？美国不去找他，因为515要见面嘛，这个不想提前示弱，这可以理解了。 而且卢比奥对中国心里的那个态度啊，我们也都知道。但伊朗为什么不找习近平呢？还是习近平不让他们找啊？你想找，我不跟你谈，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我得找我的小本本。所以说这件事儿是确实让人有点莫名其妙啊，大家体会这件事儿。来吧，说说最后这场战争的走向。说到打到现在，咱们简单评估一下，多长时间了？一个月了，四个礼拜了。2月28号开始的，现在今天就30号了。哦，今天是大日子吧？今天是以色列国会对内塔尼亚胡内阁的财政预算案二读三读的日子，就今天了。尽管理论上是31号，但是今天他们排期啊，今天我看到他们议会的那个日期了。二读如果没过，老内就完了。二读过了，三读如果过不了也完，那整个就不知道了。所以说明天也可能，我们或者是明后天吧，会有震惊的消息传来。最后如果以色列内阁散摊子了，后老内没法干了，要重新举行选举了，那眼下这场战争那就更复杂了，那就更麻烦。当然以色列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啊，他现在可以走了，现在呢就是收摊的这个川普走不了而已了。以色列现在可以拍拍屁股回家了，他已经完成任务了，超额完成任务了。那你说这打了一个月了，美方证实有三分之一的导弹被摧毁，他的海军是完了，本来就那点破铜烂铁，他的空军啊更是无从谈起，那都给炸没了，那都有啊。但是伊朗现在照样射导弹，天天给你制造出重大的威胁，还把你国之重器预警机给你炸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说到现在看呢，川普不听自己将军们的评估，一时冲动栽了进去，现在是没辙了，现在只能被迫上地面了，也可能就越陷越深。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伊朗肯定让他给炸烂了，但是霍尔木兹海峡丢了，你这事儿怎么弄啊？现在眼下盘点，除了替神棍政权完成了一次新老交替之外，没什么可说的呀。你说把这摧毁了，人家还还手啊，别的呢我也没看出来还有别的，帮人完成了一次新老交替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总结。咱们下边看看这位共和党人的这篇文章，他的名字叫佩恩，大家点开他的推特看一眼啊，他是上边摆着万斯的头像。他原来干嘛的呢？政府中人，他是国土安全的工作组的副执行主任，也是前美国陆军总部的高阶的参谋军官，也是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家和地缘政治的专家，这是一个比较高阶的一个共和党人。咱们听听这个人是怎么说的啊，我快速念了啊。自这场战争发动以来，美国股市下跌已超过 10%， 意味着6万亿到6万7千亿美元的损失，正冲击着普通美国民众的钱包。在我所在的犹他州，自战争爆发以来30天内，这昨天写的啊，平均汽油价格飙升了 66%。 36名美国共和党议员即将退休，而且这个数字可能还在快速的增加。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2018年，当时民主党上演了蓝潮，竟增了40个众议员的席位。说这场战争如果继续几个月甚至更久，他的判断，共和党人至少在未来10年，甚至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都没有办法赢得下一次全国大选了。说川普正在摧毁共和党，他是共和党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的敌人。他说目前看，共和党在11月份的大选中将失去6个参议院席位和40个众议院的席位。他比我还悲观啊，我刚才说的有4.5，因为俄亥俄那个比较接近嘛，那4个要翻啊，他认为有6个。 他说这场战争不管在战略上和军事上都给美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在政治和经济上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随着生活成本飙升，汽油价格飙升到每加仑6美元，那美国的经济衰退就已成定局。说这场如果是旷日持久的战争，毫无疑问将使伊朗成为公认的地区霸主，因为他们完全控制了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这在伊朗的现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说美国已经证明无力阻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袭击，这些袭击已经摧毁了13个美军的基地，摧毁和毁坏了10几架地面预警机和加油机。刚刚被公布的被摧毁的这架美国预警机的照片有力的证明，川普在伊朗发动的这场战争将永久性的终结美国的全球霸权。他给上升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如果美国能够挺过这次战争的话，就是即使挺过这次的战争，那川普的支持率也将会低于胡佛总统在大萧条时期卸任时的支持率。川普将永远被铭记为在越战以来输掉一场最大战争的总统，他把美国军队搞垮了，把共和党变成了永久的少数党，也摧毁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家查这个人啊，这个人叫 David 佩恩啊，您就查他的这个原文，您看看他说的啊，他我这还给他节选呢，有的话说的更不客气了，有的话说的更不客气了。你说他是共和党建制派的也可以了，但是作为一个共和党人最后痛心疾首说这么重的话啊，我认为这个是有代表性的。那你要听民主党人说的话那就更没法听了。这就是今天啊我用他的这番话来做这段节目的总结。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消息啊，很遗憾，替墙内的弟兄们可惜啊，错过了一个机会。原来在很早之前的一个节目里，我隐晦的提到了无人机的事情，对吧？应该到乌克兰去啊，作为一个志愿者，看看人家那无人机是怎么搞的、怎么弄的啊。如果呢有志之士啊，那种意识能够像当年徐锡麟、秋瑾一样，最后呢能把这东西弄回国啊，对那些共产的罪恶极大的这些头子们进行点名斩杀，我认为当时啊这是我给大家出的这么一个主意了啊。但现在呢，北京的中国政治中心北京出台了史上最严厉的无人机的管理的新规，成为了首个事实上完全禁止个人买卖、运输和飞行无人机的城市。违规携带无人机将被移交警方严格处理，这已经定了啊，5月1号实施。北京全域都成为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的管制空域，有特别情况的，你比如说广告公司啊、电影公司啊，我要拍摄，我要干嘛，专门提出申请，那个就没用了，跟老百姓没关系了。也就是个人的所有的无人机行为在北京被彻底禁绝，生产、组装、拼装、改装，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行。然后呢，什么出租无人机，包括里边一些关键性的配件啊，偷着运到北京全都不可以，一旦发现立刻拿下。铁路、民航、道路货物的运输、邮寄啊，包括审计、客运、私家车，各种方向都不行，一旦发现立刻交给警方来处理。当然你说北京那么大，周边那么大，对吧？那你说了我非得从那路上走吗？我背个包，我趟着庄稼地从地里边过来，你能管得住我？那你北京总不能弄一个全北京的大铁网子，对吧？通上电把北京围起来吧，那你进来的地儿是多了。但是呢他表达了这个态度啊。那作为真的有识之士，作为那种啊秋瑾、徐锡麟那样的意识的话，照样弄得进去，如果想干的话照样干得了了。 但是呢，你就可以想象啊，他们想到了这一步，想到了，那你们再想别的办法啊，大伙呢再想别的辙，但是呢，这不能蛮干啊，这必须经过训练，经过仔细的谋划啊，这个呢。这东西它有它的隐蔽性，因为这东西一上天，那我这操控者在哪儿，一时半会儿你抓不着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有它的隐蔽性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啊，我只话能再说到这儿了啊，多的你们自己琢磨去吧。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这个好笑的这么一篇文章。中央财经大学于爱芝教授前两天呢开了一个讲座，他讲座的题目就叫国民经济是如何被一头猪影响的。人说你这是不是语带双关呢？你这不是骂人的吗？还真没有，于教授讲的真是一头猪的故事。可是你这个题目在 B 站在微博上这么一登，很多人一看国民经济是如何被一头猪给影响的，你这不是骂谁呢？你这不是说我们家习近平的吗？那很多人当时第一就产生了这样的联想，结果微博当场炸号。后来于老师我看他里边还讲，我已经被封了11回了，我说啥了？我就讲了这么一个经济的案例，我说的也没干嘛呀，哎，就给炸了，就给炸了啊。我看在评论里呢，有人说了这么一段啊，这把我给气乐了。说前苏联有这么一个经典的笑话嘛，哎，大家可以找前苏联有一个经典政治笑话集，书店里有卖的啊，我不知道台湾什么的有没有，反正原来香港肯定是有卖的啊，那个很有意思。说到这个笑话呢，说当时有一个人在红场上狂奔啊，精神有问题，高呼总书记是头蠢猪。那你想克格勃能不抓他吗？当场摁住，法庭判了他25年零15天的有期徒刑。什么情况？15天是因为你扰乱公共秩序，侮辱国家领导人。那25年呢？你泄露了国家重大机密。我们总书记是头蠢猪，这东西能嚷？你这不是告诉全世界是这么个意思啊？那现在中国这个有点有一拼啊！您这于教授说的这么一个国民经济是跟一头猪相关，好家伙，那习近平小心眼儿，而立刻就认为是说他呢。哎，是有这么个乐儿呢。然后呢，那咱们就给说说这于教授他说啥了，说说这国民经济和这一头猪之间的关系啊，这说的还是挺中肯的，说的还是挺有说服力的啊，咱们听听啊。因为猪肉啊，中国人吧，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食材，老百姓都不可或缺的一个消费品，所以说它的价格的上下浮动直接反映了供需情况、居民消费、消费者价格指数等等啊，重要指标很多都跟猪肉都捆绑在一起啊。所以说呢，于老师说的对，一头猪确实能够映射出整个宏观经济的景气的程度。猪肉价格高能把 CPI 都能够推高零点几个百分点啊，这是很厉害的。所以说呢，那咱们就讲讲于老师说的这个一头猪的故事。进入到今年，这近一年来，中国的猪周期进入到了严峻的下行通道。老百姓肉越来越便宜，可是老百姓越来越吃不起了。你就能反映出老百姓的收入啊。说截止到2026年的3月，生猪价格跌破了10块钱一公斤。中国论斤嘛，也就是中国的猪肉破5了。今天最新的我看到的是26号27号的9.71块一公斤，那9.71块和一斤是4.8块多，哎，4.8块左右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已经破5了。那在这种情况就跌进了一下20年的谷底，养殖户是养一头猪亏一头猪，连续亏损已经11个月以上，到这么一个程度啊。 说现在全国瘦肉型的猪的交易，也瘦肉型的也跌破了9.89一公斤。刚才说的9.71大概是普通的啊，瘦肉这还应该是贵的呢啊，已经9.89了，15年新低。到什么程度呢？这是农业部的数据，到2月份的时候，猪肉集市的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暴跌了 13.6%， 连续8个月下跌，生猪出栏价较去年同期狂跌了 19.9%， 20%，连续11个月持续下跌，就已经到这么一次，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了。那销售价钱下跌，那养殖业这个涉及的面大呀，迎来了这么多年来最惨淡的时光。和猪价的下跌相反，饲料的成本价在不断的攀升。说这里边讲豆粕的主力价格，就这豆饼的主力价格累计上涨已经 7% 了，玉米价格已经涨了 5% 了。猪粮比已经跌破了4了，也就是粮和猪之间的比啊，已经跌破了4了。所以说农民每养殖一头猪亏损280到350块钱。这就为什么于教授他们讲这个这东西啊。随着这边猪肉价格还在持续下降，饲料的价格还在上涨，亏损的程度还在持续的加深。这个厉害吗？厉害啊。这是中国的主食之一啊，全国的养殖户主体有1700多万个，很多都是中小的养殖场，直接从事的生猪的养殖、运输、屠宰、销售，在这条产业链上有多少人？数千万人之多，就到这么一个规模啊！到现在老百姓都破4、破5了，你们还不买还不吃，也吃不起。猪肉都跌到这个份上了，老百姓还吃不起。中国人爱吃啊，吃不起。这到这头部企业最厉害的叫什么？新五丰，已经亏了10个亿了。光明肉业15年来第一次跌入亏损，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便宜肉也舍不得吃，也不吃。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啊？所以说，你就说这个于老师他们讲这个，就从这头猪的身上就能够透射出整个中国的这个供给侧还在涨，玉米什么都在涨嘛。需求侧现在已经惨不忍睹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这头猪真的是深刻了反映了中国现在经济里边真实的样貌。这个是有它的这个样本取得是非常精彩的。当然呢，于老师这个文章的名儿这是有点敏感啊，这整个国民经济都让一头猪给搞垮了。最后呢这件事儿啊，这习近平认为你这儿说我呢，最后这件事儿就到目前这么一个程度了。那来吧，咱们再看一眼股市。股市日本股市有缓，现在回到了跌了1950。跌了 3.66% 啊，这个呢稍微回了一点。我看韩国呢这是下跌了 3.08% 啊，这个也稍微有点缓了。咱们再看看布伦特原油114啊，也稍微的缓了这么一丁点啊，稍微下了一点啊。 WTI 呢我看一眼 100.79 涨了 1.12% 啊，现在呢开始往回啊。不知道川普他肯定他得编个段子呀，要不然的话这明天怎么办？股市一开市这一路狂泻，这受得了受不了啊？现在都在胡塞那儿，真的他要往那个曼德海峡打一发炮弹的话立刻全完。所以说现在看啊，咱们明天不知道这事儿会怎么发展。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是 JX 人，谢谢您的支持啊，这是一个北京朋友代转的这个打赏，谢谢您的支持啊。 Look 说民众党年轻人流失不少，还剩 8%， 8% 咱们算算，如果大数1900万，当然1900万是所有符合资格选民了， 啊，不可能满打满算，咱们就这么算了，算吧，那也100多万呢。100多万占600万年轻人里边的话，那这个比例也是相当高的啊。反正看 TVBS 啊，包括前两天美丽岛他们那个民调，还有个20%呢，我实在是理解不了。那就是300万，年轻人的一半都支持这么个人，你怎么接受？是210万不多呀，210万怎么不多呀？沈庆京啊，为了给柯文哲钱，让下边自己7个干部，因为满额捐30万嘛，把30万给7个干部都给我捐在柯文哲那儿去，一个一个的把这钱都给了柯文哲，最后就这么做的账，最后减掉把这7个人都叫来，是你捐的吗？不是，老板给我们的钱直接给的柯文哲，这是不是证据确凿啊？这210万你认为少啊？就这么一个明显的贪污犯，就这么一个明显的臭名昭彰的这么一个人，还有这么多年轻人去支持他，我就不知道，这年轻人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啊，台湾的年轻人怎么了？你再看看人家香港那帮年轻人，所以说啊，这个让我看着心情有点小灰暗啊。 Vio 说国台办刚发的文，嚯，4月7号到12号，习近平邀请郑丽文去中国访问，台湾把国民党打包送回中国放，完了，我还真没看见这个啊。嚯，那这件事炸了。嚯，这么多天吗？4月7号到4月12号，啊，这么快啊？发生什么了？我再反映反映啊，咱明天说这事儿，今天来不及说了。大豆说柯文哲在京华城案和政治现金案的羁押与抗告期间，累计有20多位法官参与了相关的裁定，皆定裁羁押禁见，可见他的涉嫌重大。柯文哲案即便是二审，恐怕也难以改变贪污的事实的存在，只是刑期长短可能可议。对呀，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就刚才说那210万，这都砸死的呀，对吧？这些东西都是定案的呀，这你怎么跑啊？那你说了，这210万也不多呀，你除个4人民币，合着也就才50多万人民币，这一个中国的镇长都比这贪得多。哦，那这个台湾就不抓了是吗？是台湾哪位啊？军界有一个退役的将领把洗衣机抱家去了。一个二手的洗衣机报价去了，我忘了判多少年啊，您自己查。后判了好几年呢，就为这么一件事儿。那这210万这也是事儿，那1500现在还有意义呢，那还要争一争呢。Michael, 谢谢您的支持。Frank, 说澳大利亚维州从明天开始所有公共交通包括火车、电车、巴士向所有人免费。好。为期1个月，说塔州更猛，全州公交免费到7/1，还有这大招呢，这个够狠的，这个够狠的，这个别开车了。本来你看澳洲的公共交通，那和我们新西兰是我们这儿比不了，我们这儿就得开车，因为平时你看我和太太我们俩散步遛狗去，就看着那公交车一辆一辆从我们眼前过，就一司机，车里有人吗？大多数都没人，所以说人们呢不习惯坐公交。那在悉尼，那公交车甚至跟中国内地是有一拼的呀，那相当可以啊。哎，怎么没说昆州呢？不知道，那他那儿改不改？墨尔本老农啊，免费坐公交，要扶植伊朗内部的反对势力，目前还是无序的，一旦进入地面，我认为很快就会成型。确实，国王可以作为药引子，君主立宪其实很理想的。伊朗和阿富汗最大的不同就是全民的教育水平要高得多，而且他农民的比例也要低很多了，基础设施的水平也高很多，美国攻进去，这些自发势力就会有机会组织起来，来武装斗争，武装起来，这才是决定性的。国王不一定行，但必须发展伊朗本土的反教权政治势力。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宗教的这个啊狂热性，这是很猛的。是，也可能这部分人呢，在整个国家人口里可能只占20-30%。啊，可以为这个牺牲不要命的啊，这么狂热的可能有这么多，但是这部分人是很有破坏性， 你就是建立一个世俗政府，建立一个这个国王啊、君主立宪啊这样的民主政府，但这帮人他不会跟你善罢甘休的。今天给你搞个恐怖袭击，明天给你炸一下，或者是怎么样，他不会有完的。也就是说，你美国兵还不能走，又陷入到阿富汗那个悖论。你看我扶植你吧，我又不能走，我一走了吧，你又垮了，几万亿就白挣了。所以说又陷入到这个悖论啊！当然呢，作为现在卢比奥他们的反思，万万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了，还是要和当地的既得利益阶层勾兑。可是呢，你又会伤老百姓的心，而且现在呢，你跟委内瑞拉那帮啊，这个吃香喝辣的可以谈一谈，但是你和古巴那共产党，哎，现在好像谈的并不是那么顺利。哎，马杜罗他们不是共产党啊。他们这就一个社会党人，他们就是最后啊这个成独裁者的那么一帮人。你看那儿有信仰，那是共产党，这帮人呢宗教。所以说马杜罗那个不能在这里边啊这个一下广而告之，推而广之，没有普遍性。所以说这个呢现在啊这踢到铁板，眼下呢这个局现在很难解了，现在大概要下地了。来吧，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